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方才我也是被愤怒和杀意冲昏了头脑，所以才陷入那样一种非常奇特的境界。眼下被张博文这一阵摇晃之后，我才终于从那种狂暴的杀意中渐渐回过了神。霎时我感觉四周气温低了很多，而且从刑讯室入口的通道中隐隐传来非常沉闷的脚步声。这脚步声竟然不是一个人能发出来的，分明是有大批的东西正朝我们这边过来，果然有援兵。我强忍着身上的痛楚站了起来，招呼了张博文他们带上石谷村30来号村民就往外面跑。出去的时候我才知道，方才差点被鬼子阴兵糟蹋那个女孩就是惹出这一次事情的刘文。在此之前已经有7个女人遇难了，其中还有一个是刘文的同学，所以我只救出了30来个人。这些石谷村村民被关押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没吃没喝的，一个个体力透支非常厉害，跑出去的时候跑得非常慢，200来米的通道足足耽搁了2-3分钟。等我们赶到分岔口的时候，恰好有一队鬼子兵从各通道中冲了出来，一时间阴风大作。这些鬼子兵和先前我们碰到的可是不一样的，他们手里端着武器，是锈迹斑斑的38大盖，上面上着30式刺刀，应当是他们生前的武器，沉埋地下这么久，如今早已破损得非常厉害了，膛线什么的被锈迹覆盖着，完全看不清楚。估计除了前面的刺刀之外，基本上已经不能用了。可就是这样的武器，却让我们几个面色狂变。阴兵用生前用过的武器的话，那就相当厉害了，被这样的武器刺死，人直接会魂飞魄散变成屁的。这些阴兵鬼子数量庞大，是相当多，不断从一条条通道中涌了出来，渐渐已经有百船入海之势，看数量恐怕已经过千了，好死不死的与我们碰个正着。来不及跑了，张博文轻轻倒吸一口凉气，扭头看了看我和顾影寒一眼，低声说，这石谷村村民跑得太慢了，咱们根本跑不掉。那就不跑，我犹豫了一下，一咬牙说，进甬道那里狭窄，不至于被鬼子围攻，然后咱们3个留在甬道里截击鬼子兵，应该能挡上一挡，争取一些时间让周静带石谷村村民撤离。我的提议得到张博文和顾影寒的认可，眼下确实只有这个法子，毕竟石谷村的30多号人是人命为大，他们都是一些属无缚鸡之力的妇女，我们总不能把他们丢下，眼睁睁地看他们被鬼子兵吃个干净吧。说干就干，那些鬼子兵距离我们还有10来米的距离，我们一行人趁他们扑上的功夫冲进甬道之中，然后周静带30个石谷村村民头也不回地顺着甬道往南面出口跑，而我们3个则留了下来，堵在甬道口上。这甬道口不宽，我们3个人往这一堵，几乎直接将甬道给堵死了。我直接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小布条，使劲把那百臂刀缠在手上。3个人里要说战斗力，绝对是我最差的，力气也属我最小，接下来这肯定是一场恶战，我怕自己不小心脱力丢掉百臂刀了。这时候那些鬼子终于撵了上来，距离我们3个人已经不足10米，我甚至能清晰看到他们惨白的脸上露出狰狞的凶相，那一双双眼睛里折射出嗜血和残忍，让我暗自心惊。近了，更近了，这些鬼子兵齐头并进，每向前踏出一步，我的心就渐渐往下沉一点。没有独自面对过 千万的人永远不会体会到那种绝望和濒死前彻骨的孤独。终于，那些鬼子兵到距离我们不足五米的位置。这时候，他们最前面那几个阴兵已经狂奔起来，挺着刺刀朝我们这边扑了上来。就在此时，杀！那些鬼子兵扑上来的时候，我大吼了一声，到底摆臂刀就迎了上去。这一刻，我只能一往无前，有我无敌。因为在我身后是30多号石骨村的村民，我不挺身而出的话，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第一个和我交手的鬼子兵也相当凶狠，冲上来第一下拿刺刀朝我心窝子上扎了过来，看样子是分明想直接把我挑死。这一下要放在他生前的话，或许我真的中招了，可现在他已经死了，只是个阴魂而已，所以这一刀动作非常僵硬，倒是给我机会。我一侧身躲了过去，逮着空就给他一刀，把他脑袋给削掉了。他的阴煞之气被我吸收，杀气入体，我又强了一分。张博文和顾应涵他们也和鬼子兵交上手了，在我砍翻一个的时候也很利索解决了一个，只是这点成绩不足以让我们欣慰，一切不过才刚刚开始而已。紧接着我们三个被黑压的鬼子兵淹没掉了。这一战之惨烈远远超乎了我当时在秦岭大山里对付那些柔然阴兵的时候。酣战之中，我的身上被鬼子兵捅了4刀，肩膀上一刀，左右胳膊上一刀，然后2刀是擦着肋下过去的，切开我的皮肉。很庆幸这4下都不在致命要害上，要不然就算是能活着走下地下基地，也未必能活着走出这落马山了。顾应涵和张博文也状况不是很好，和我一样都是伤痕累累，浑身是血。算了算时间，我们在这里抵挡差不多半个小时时间，周静他们已经带人逃出去了吧，我不确定，但我们确实是强弩之末，有些挡不住了。鬼子兵太多了，杀之不尽，别的不说，光是我杀鬼子兵已经没数了。吸收的阴煞之气转化的杀气几乎快让我体内杀气饱和，饶是如此，放眼望去涌到外面的鬼子兵仍旧是黑压压的，一眼看不到头。再这么下去，我们三个怕是得交代在这里。于是我咬咬牙大吼了一声，撤！说完一刀砍翻一个就往后退。张博文那边也和我一个情况，倒是顾应涵很淡定地从背后包袱里摸出一道符，一下子就拍在甬道左边的墙上，只听刺啦一声，霎时间这甬道口电光交织，许多鬼子兵被电光打得魂飞魄散。这是道门的五雷符，威力非常大，可惜这玩意儿得道门灵力才能激发，所以当初青衣没有给我。能挡3分钟，快走！顾应涵说了下去，掉头和我们两个一起撒丫子狂奔起来。虽然我这时候已经体力耗尽，但是为了活下去，还是跑得比平时要快得很多。没办法，死神大爷都追在屁股后面狂笑了。这时候不使出吃奶的劲儿更待何时啊。终于我们几个一路跑到弹药库的位置，谁知这时候我忽然听张博文啊的惨叫了一声，然后直接栽倒在地上。我一下子扭头一看，霎时眼睛都红了，张博文的背上正插着一柄刺刀，黑血顺着刀口咕咚咕咚地往外涌着。这是我头一次碰到队友倒下的情况，这一瞬间感觉胸腔上像遭到什么东西重击了一样，气血翻涌。转身一看，只见在甬道百米开外的地方，一个军官打扮的鬼子正在狞笑着，方才那一刺刀就是他甩过来的，直接刺进了 张博文的背心。
我操你妈个狗娘养的！
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大吼了一声，准备砍死那鬼子军官，结果被顾影寒一把抱住了。
小弟，你冷静点。
我冷静个屁呀，老子的兄弟被鬼子干了，老子能冷静得了吗？就在我挣扎之际，张博文竟然动了，缓缓扭过了头，然后他竟然对着我笑了。这一笑，黑血咕咚咕咚从嘴里往外流，他轻轻摇了摇头说，
小天，别管我了，快走吧，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看着他这副模样，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视线一下子就模糊了。想想我们在一起时的生死与共，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一把甩开顾影寒去驮张博文。扔下兄弟跑这种事我是做不出来的，今天就算是赔，我也要把他背出去。谁知我的手刚碰到张博文，张博文竟然跟回光返照一样把我推开了，对我吼道，
给老子滚。
我能滚吗？我不能滚。我上去拉住他，谁知这时候我的脖梗上忽然传来一阵刺痛，一下子浑身上下力气就全部被抽干了。然后我感觉自己跌进一个充满芬芳的柔软怀抱之中，眼前一阵阵发黑，有些不敢置信的抬头看了一眼，竟然是花木兰，她偷袭了我。在我头晕目眩之际，我只看到花木兰那双犹如寒星般的眸子静静凝视着张博文，然后轻轻说道，刺中要害了，我救不了你。
我知道，快带小天走吧。
张博文依旧在笑，笑得风轻云淡，笑得让我心里滴血。
回头告诉小天，和他在一起这段时间里很刺激，荣辱与共，他已经是我认可的兄弟，能在临死之前再帮兄弟我一把，我知足了。
这就是我看到的最后画面，张博文那云淡风轻的笑容，就像烧红的烙铁在我心里刻下了痕迹一般，终我一生也是无法忘记。然后我终于坚持不住了，眼前一黑，意识也陷入了黑暗之中。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